无法正常现身三宝中。尊敬只知菩提有慧命，无以所修是当如此。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如果正法现身三宝中，清净只知菩提有慧，无以所修是当如此。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我正法现身三宝中。清净只知菩提，我以所修适当住持，无离有情，无缘大觉知。记得吗？那我们今天继续，又破三无戒或者居士无戒无疑经这部分的内容。那，正好这一个月将这些基本的一些跟萨卡道啊也有一定的关系。萨卡道啊是。我们在南传的这些佛教里面，他们说的维塞戒是不是也是那个萨嘎或者是维斯嘎维斯嘎维萨嘎，或者是这两个都是一个意思吗？低宿吧，应该是新宿的那个低宿，月，所以古代的那种按照传统的一些算法，应该是3月或者4月的那种月份。因为这跟阴历的那些算法也有不同，有些是以15为这个一个周期的结束，新月或者满月嘛，以满月作为结束那个一个周期，下一个满月到这个满月这样算。那另外一些是以新月一个周期来算，所以新月周期是就现在我们。有的农历或者藏历，这些都是以新月为一个周期来算的。所以印度古代的时候，他们是以满月，这个我们在其他的时候以前说过，它的有一点算法。那上一次之前的时候也有说到这个菩萨戒的基本的4种根本的戒，以及各种就是轻重2种垢染。这之前讲得到的那个42条，就基本上是这些内容。那剩下的一些，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就跟刚才说萨克道啊，这个一个是说，如果我们说佛法当中呢，讲到释迦牟尼佛是功德殊胜，然后以这样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降生。正午涅槃这样的月份，甚至在有些其他地方说，29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出家的那一天了。也可能其他地方有其他，有些经典里面有这些算法，好像有其他的一些功德也算在这一个月份里面，因为经典里面有些写的也有不一样的月份。所以，不论如何，至少是这三个，就是降生、正午和涅槃，都在这个月份。那，佛的教导里面，基本上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或者是很重要的，就大乘佛教子如何纪念佛陀的这个月份呢？出生的月份呢？说应该多了解无害心和缘起见，这个是。大乘佛法的特色，无害行的话呢，当然我们说，好像一听说这两个，很容易理解嘛。但是真正要做，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光光是说如何大乘佛弟子减少对生命的伤害，怎么样减少日常生活当中对，不是说那种，就是除了那种害命的那些对其他动物的伤害，怎么样直接间接的减少啊？那之前上面有一些居士是吃素的，那是肯定是非常随喜、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怎么讲呢？作为佛弟子，就是说有很多的这样那样的需要改善的地方，这样那样的一些瑕疵。那很多人觉得我要修行，但是就是可以我，但是我其他的以前该怎么样的那些呢，一个都不会改变，也都不会耽误。这样想，但这样的话也不行。意思是说，如果以前的做法很好，那就可以嘛。但是，之前的很多行为都有众多的伤害众生的做法，那试着去做，一直做改善，这一辈子当中都要做改善。有些人做得好一点，这个快速的做了大幅度的改善；有些是小，就是慢的或者小小的进步，但是持续在进步当中。以前有一些大的，他们就像现在有车有就飞机这样很方便，但是以前的时候都要靠骑马、骑骆驼或者是骑牛车、坐牛车种种马车。但是他们觉得说这些动物太辛苦，所以他们决定以这一辈子不骑牛、不骑马。那种也有，修行人里面都要靠自己的双腿去走需要去的地方。那另外一些就是整体上面，像藏地的话，是因为种种的局限嘛，所以吃肉以外吃素的历史上面吃素的不是那么多，应该这样说。所以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当然吃素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是说是一切善行的其中一些部分，像类似的，像吃素啊这些事，所以说现在各种交通和条件好的情况下，吃素的人非常多，在藏地也是这样子，普通的人男男女女，出家人里面。从90年代开始，慢慢就吃素的这个盛行起来。刚开始是在一些寺庙的公共食堂里面。大概90年代初的时候，还是所有的寺庙举办法会的时候，还是切很多牦牛肉啊这些，因为就很多人拿来做供养。这些的时候也有，就酥油啊、米啊、肉啊之类的。后来就变成一个惯例，就是这吃素是好像吃肉，僧人呢、这些公共食堂上面吃肉是好像理所当然的，因为不就一直都是这样吗？这样，然后，但是之后逐渐的，这个情况呢得到改善了。起初的时候应该是在这印度尼泊尔他们那边寺庙里面吃素的一些习惯传统，逐渐就是影响到藏地的寺庙僧人，然后逐渐的，就是吃素，在2000年、2010年一直到20年这些时候有非常多的人吃素，对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但是经常知道还是知道有很多人坚持吃素，那有些是间歇性的吃素，那间歇性的吃素，也有一些是一直在吃素，这些上面。那另外除此之外呢，无害行的上面呢，当然有很多，像我们前几天在这部经里面讲到的这40多条里面，怎么样去行善，怎么样去断恶，怎么样去做一个是怎么讲呢？有智慧的慈悲心呢，保持慈悲心，但是也有善巧方法观察具体的情况，具体处理，就这些方面的比较多吧。所以说，或许佛法的修行是一个落在日常行为当中不断改善的一个引导。如果我们日常生行为当中，任何努力都不去做，只是知道一些理论的话，那个是非常就是甚至有点像知法犯法，警察的话，公检法们只是他们是一个 执行法律的一些机构，但是最后如果他们的犯法的话，好像是更严重了，有点像类似的。不知道的人还相对好一点，知道或者是有很认同的情况下，没有做出任何改善了。我们不说一下子达到完美这样子，但是一直要试着从自己身上，从种种的不足、反反复复的这些，就是各种问题。陆续的出现，又陆续的改善，改善以后又有可能有这些退步、进步这些，但整体来讲需要一些进步。所以这里面呢，这说到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答题上面菩萨道的修行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的话，那应该怎么去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怎么样去运用自己的身语意义，或者是这样与这个佛法的解脱道有相应？否则，我们可以变成说理论上面知道，但是习气依然一点都没减，各种愤怒、各种贪图、各种各样的这些，怎么讲旧习气呢？好像没有，就是这样的话，像以前华智仁波切说的一样，修行的人。如果自己是那修行，自己的身心的那些习气呢，一点不改变，然后嘴上这个也知道很多，嘴上说很多，或者是给别人讲很多，或者是从很多地方听很多，经听很多论，但是习气呢，好像就是自己也没有发现有这些自己需要改变了。所以这样的是一个很悲催的那种修行的故事，所以说，就是要在实际行动当中，逐渐的从这些典籍、经典、论典当中学的时候，看到有一些是真的是自己的问题，自己需要进步的地方，这样的时候要做努力，要做改善。现在不改善的话，将来要做改善，等待何时？不是现在，还是什么时候？所以这些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不是说我做的100%好，所以要求大家做好，也不是这样子。各种各样的这些试着去做一些改善和进步的，这个大家是共同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上面来讲，这些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说吧。所以我们也要小心，说我们有没有变成一种怎么讲呢？理智上面说有所知道，但是说习气上面呢完全背离，这样的话是很可惜的，非常非常痛心的事情。所以就尽量与修行相合。所以以前有这个僧呢，佛法僧的这个概念里面呢说。小乘佛教来讲的话，说是4位比丘以上的僧团叫僧，或者是说已经有证悟的，见性的那种的叫僧，就是在大乘里面的话，有定义这些不一样嘛，就密乘里面定义又不一样。如果再更进一步开放的那种观念的话，僧其实不是出家人。我们一般说一说僧的时候，肯定马上联想到衣服嘛。其实如果一个僧人也好，两个僧人、三个僧人，他内心当中也没有出离心，也没有慈悲心，也没有如理如法的修行的话，这个很难说呢是真正的僧。但是因为我们很难判定另外一个人的意境和，无法评断任何人的修行的缘故，所以整体来讲是，这个形象，这一种的组织存在。就把它做叫做僧团嘛，但事实上面就是任何人只要如理如法的修行，他就是僧的这个概念，僧的这个意思，桑嘎，就是团体的也好，个人的也好，所以这个应该是里面，所以可能有很多僧人里面，至少可能有个别人是在和与佛法身语意相应的方式，如理如法的在修行，所以可以说那是一个有僧的那种僧团的地方。所以说，光光是出家的，现在当然我们因为没有办法，动辄 另外人的内心的话，就是以有没有凸梯度呀，有没有身上穿这个三衣啊，这样来去判定一个僧，这是僧的概念的其中一个做法。那这样，应该说，本质上面是与心与这个，出离的心，慈悲菩提心，因为这些跟，所有一切的痛苦跟爱我执有关系。如果没有能力去调伏爱我执的话，没有走在这个道路上，还在用僧的这个形象去强化爱我执，用修行人的名义在强化爱我执的话，其实是。比较是那种是与一个僧的概念也好，就是行为也好，这些上面是失败的、违背的，所以这个是被困在文化的包装里面，然后概念的这些区分里面，而没有内核上面没有去关，没有去留意的话，会任何人都有可能变成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是先做这么一些。那今天这部经的最后一点内容，菩萨。菩萨戒具成就，具足无量妙果，由此戒具因缘力故，具足，施钵罗蜜，受持者虽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证得五种功德，所以说是修这些接受。受持菩萨戒，修行有什么样的功德？持戒的功德主要是说，持戒的功德，一个是常为诸佛菩萨所护念；二，受常净之乐；然后三是临终无悔；四是舍身得生诸佛世界，五是庄严。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说，那当然持戒的话，还有很多说功德。未来是如果即使没有解脱，也会得到好的那些清净的这些环境呢、长相美妙啊，种种的这些说的有。但是这里说到就是为诸佛菩萨所护念，因为持戒清净的情况下，就诸佛菩萨本身护念一切，如同独子一样的，但是尤其与他们所指示的修行相应的人呢，更就是真正在亲近他们的一种方式。所以，那另外一个，因为自己比较做适合的行为的缘故呢，比较快乐、清净、自在。然后死的时候呢，觉得说也此生无悔。没有什么太愧疚的地方啊，或者是不敢面对未来的生命的这些状况，然后舍身以后能够得生于诸佛的这些世界，诸佛世界，比如说净土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庄严无上正等正觉 修行人，可能给其他的人，就是持戒修行的人，整体来讲，有说到能够利益众生，庄严。祝福的，心意或者心愿，因为他们而显得就是庄严了祝福，然后对众生的益利利乐带去利乐是祝福的本愿的缘故，然后，受持菩萨戒，受持菩萨受持菩萨戒，不为自身为利他及庄严无上菩提，此菩萨戒是过去、未来、现在恒河沙等诸佛菩萨之所成就。十方诸佛菩萨亦复如是。 所以说，过去有持菩萨戒，现在未来恒河沙数等诸佛菩萨所成就，也是说走的是相同的路。菩萨弘慈普恩于给予六道众生三途八难十方苦恼众生无不蒙益，所以说菩萨的行为在这些给众生带来了解脱，结束种种的这些困难，三途的困难，然后八方的苦恼众，这都蒙受利益，所以这后面有偈颂说功德，功德不可计量，福慧广如虚空，略说要义，已尽欢喜，礼敬奉行，普发菩提心愿，福慧寿命成就，慈悲男女增长，悉舍次第升起，一切皆成佛道，永尽无有疑余。十方同此大愿，巍巍无极尊贵。所以基本上这一个以上的内容呢，就是说到就菩萨的，为什么呢？这个读经本身说居士无戒为已经，但是基本上都是在说菩萨的戒。这个应该是说按照大乘佛法来讲，它是菩萨戒和居士戒相比的话，菩萨的戒不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应该戒是下下的戒融摄于上上的戒嘛，所以这样讲的话，菩萨戒里面完全超越了这个从见地心闻这些上面超越了一般的居士无戒的缘故，就是做居士无戒作为基础性的入门性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戒来定的。如果这些戒和戒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呢，一个和讲的和另一个不一样的时候，应该以遵从上上的戒为主嘛。所以说，你修行的人，如果你修的是声闻乘的，那你接触过大乘，但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声闻乘的话，那你就以声闻乘为主，那种分别解脱戒为主。但这里是整体是大乘的那种修行的环境，过去这个是历史上面，这主要是修大乘的修行道嘛。虽然每一个人内心真实的状况可能千差万别，但是形式上面至少是大家都是大乘的修行。很多人可能实际上也是，很多人不见得。所以这是这个情况。那下面呢，就说优婆塞无戒受戒仪轨。那这里有个受戒的仪轨，说如果一个人受持这些无戒，这样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欲受菩萨，因为说大乘的戒呢，我说我只受菩萨戒，不受这个也不是这样子，因为就是跟一个是对治贪欲为主的烦恼，一个是对治自私为主的烦恼一样，所以同时受就是三乘的戒，这个是同时在修，但是单独各自说，如果是那就声闻乘的话，他只修这个，我不修菩萨的那个学处，那也是可以。但是作为菩萨道的修行人来讲的话，其他的已经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个修行嘛，所以他应该说兼顾这两个修行。所以，但是有冲突的时候，你就以上上的戒为主。所以不欲受菩萨优婆塞无尽威仪者，若无事可受，可从受印象佛像前自受，自是受。受戒时应偏袒右肩，忽跪合掌，如是，作如是言：某某我百十方佛及诸大地诸菩萨等，于诸佛前欲受一切戒，学一切菩萨那戒，优婆塞。这里基本上说到两个都可以这样做，菩萨戒和优婆塞戒。优婆塞无戒威仪，摄一切善法菩萨戒，为利众生戒。 是过去诸佛，过去诸菩萨已学，未来诸菩萨当学，现在诸菩萨今学，我也入世学，这样念，这样说3次，从这里我自己的名字，然后说到我这个受菩萨戒，居士无戒为宜，所以这样的话，设一切善法菩萨戒，为利众生戒，就是说，禁止恶行摄善法，饶益众生的这些戒，发愿的时候，你可以以这个简单的一个仪轨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发愿，自受菩萨戒嘛，过去有这样。那分别解脱戒应该是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受，然后之后常常记得的时候可以连着这个一起念，这样子。离欲诱惑塞，具心无戒，应远离如远离的事项如下。所以，如果是离欲的这个修行，主要是的分别解脱戒的诱惑塞的戒里面呢，这里说到，身四恶，一杀二盗三邪淫四淫酒无口五恶。一妄语，二恶言，恶口，三两舌，四无一语，无绮语，邪命，五邪命，一卖肉，二沽酒，三卖毒，四卖众生，五卖兵器，言事无事，一花二一香二花三璎珞，四香油涂身，五香薰衣，上衣无饰，一歌二舞三作乐，四庄严乐器，五不忘观听。然后后面那个是说持五戒随力所堪，就是自己能做一些其中的一些部分，就是这意思。尽力进行做，若能终身具持五戒以上，若不能，则随持多少年月日夜，乃至片刻，也得暂那这或者蓄意，或者是暂持，不仅限于全持。所以这意思是，以上的这些修行呢，根据各自的发愿，一般是鼓励说，我此生肉身幻灭之前呢，我持这个种种的戒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就是说，你就像泰国或者其他一些地方有一些那种有选择性的这个出家嘛，这个好像是一个国王的那个怎么样的一个故事背后有的。但是说，在这里说五戒里面的这些呢，根据自己的这些发愿。也可以说全持，也可以说做其中的一切，持其中的一切戒。按照南传佛教里面讲的话，杀的那个概念，好像这个，就是跟大乘佛教里面讲的那种杀生的概念也不一样。当然都是，如果要说细的话，这些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杀生的这一个方向来讲的话，有这个亲自动手指使他人，就或者派遣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并不知道这个事故缘由，指使的人和派遣的人嘛，有些是你派遣人，他再派遣另外的人嘛，还有一些是说，你直接派遣的，或者是说那个被派遣的那个人是知道这样做是害命的，或者是他不知道，这些上面有差别。那所谓亲自动手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夺取其他人的生命。其他按照大乘来讲的话，你如果就是直接杀害生命的那些，都算作非常严重。按照南传佛教那种的杀人为主的是过失的，甚至有一些个别的过失，因为男女有差别而是有，不是说杀生了，就是有其他的个别的，一些戒里面呢有一些差别。那还有就是说大乘佛教里面因为动机的差别，说你怀恨啊、记恨啊。或者是那种酝酿很久啊，手段残忍呢、或者是无心无意当中的，意外的，这些上面区分很多，所以 如果是在南川里面也有区分，但是他们指的主要是那种伤害以人为主的这些生命，人和其他的一些动物上面也有区分这样的做法。所以说，有些是，就是说，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上面，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只是说伤害他的肉身，但是不伤害他的性命，或者是这些，甚至是伤害的一些局部，就像父母亲有些打孩子的话，打屁股啊，可能就相对于可能危险小一点嘛。那个和其他地方要害的一些部分，头啊什么的，你是用器械，或者是仅仅是用就是巴掌啊，或者是拳头，可能更严重，脚踢更严重，一步一步，它那个上面有讲这些有差别。在有些是说他本来是往死里打，他觉得说置对方于死地是你的目的那种，有些不是，只是说就是过失的那种，这在法律上面的那些讲法是一样的。或者是。这些事情是因为什么引起的时候，你从世间的那种的角度去看，所以用东西的话，像木头呀，是不是砖瓦呀、石头啊、刀枪啊、刀棍啊，以前的时候有弓箭呐、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用具啊，这些上面，这些上面，如果是有些是用这些。以前调的那些有毒的、慢性的、急性的毒，而且放到人的眼睛、耳朵、鼻子、伤口上面，或者是渗到掺到这个食物里面，被褥、坐垫上面，或者是车辆当中，或者是就鼓励别人去一些危险的地方，然后那些地方有战火、有这个滑坡、泥石流，或者是有这些很严重的这些风险的地方。或者是在他路过的必经之地挖坑呢、啊，或者放射机关呢、啊，或者是用锁套啊、陷阱呢、啊，所以还有一些是过去时候有那种用一些人有那种让诈尸、欺尸鬼这样的做一些符啊什么样做伤害的，所以种种嘛、啊，就是，就是说推下悬崖、推入火坑、水坑里面也好，所以。这些可能就是种种的，这些上面伤害的那些方式上面又有很具体的分析，每一种都有很多很多种的分析，这些我们不需要现在说这些，所以就是忏悔的时候也有类似某一种的针对性的，那一些是不仅是人了，其他有一些是对于这个人的职业也有关系，有些是做屠宰的人。有谁是这个养鱼塘里面，因为那些都是要死的嘛，养鸡、养猪、养鱼，什么捕鸟的人专门就是捕鱼的人，专门是狩猎的人，有些是就是有些地区很多做贼的人也有假船做贼的，还有一些是工作的缘故，他是要在那边，就是像那个刽子手什么的，或者官府的那种看打手、狱手，那个狱卒。守监狱的人呢、啊，他们可能也有那些一定的权限去伤害人呢、啊，做那些咒啊，还有一些是就是说不是说对人，但是说天天是在那边就是屠戮那些其他的动物，包括那个狗啊什么，或者是饲养这些猎犬、猎鹰啊，或者鸬鹚什么的，种种的这些，所以说，所以就是具体在这南传佛教这些里面，或者在其他里面有，就是有些人是有志向的、有德行的，这些上面，你伤害的是你的亲戚对你有恩的人，或者是本身对世界有贡献，在好的方向有贡献的人，你伤害的那些人，或者你伤害的这个人导致其他很多人的那些痛苦啊。祸国或者是殃民那种的情况，导致了就是大面积的那些严重的问题，这些情况，所以以前有一些有说到嘛，释迦牟尼好像是释迦牟尼佛有 现在不是藏传的佛教里面经常有很多是那种祈请上师住世的这些做法嘛，很多仪式。那其中一个原因要做这个是说，过去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准备圆寂的时候，就是他可能说啊，我可能就是不久于现在的这个世界，可能要就是入涅槃嘛，但是。好像这个具体的原话我不是太记得，但是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到自己可能会就是涅槃了，那这样的时候呢，阿难没有劝解住世，所以这个后来被那个阿难的不是被大迦叶说就批评阿难的其中一个指控嘛，就是说当时佛说的时候你就没有反应嘛，就是说了3次。但他都没有反应，说没有说啊，是这个，佛陀你一定要住世啊，住世有很多众生需要你这种的，就是，那反而是那个有个传达嘛，一个是，也是给佛陀喂那个猪肉或者是蘑菇这样的一个人，这两个有2种说法，字义上面也有说，可能是猪肉，也许是蘑菇，我们暂且说是蘑菇，这样以后他。佛陀引起佛陀的疾病的时候，反而是他也说佛陀就是一定要注视，所以佛陀也讲到，其实你不要自责，就是你的蘑菇跟那个牧羊女，叫什么善师，苏加塔他的那个供养是一样的功德，他不是有心的在里面放毒什么的，所以而且佛陀当时注视3个月嘛，更。就是延长了他住持3个月，就这些是过去的那种，就但是不仅是佛陀，如果有任何自己的父母亲呐、怎么样的现在的人的话，你要就是经常就是心里面真正的发愿说，愿他们能够长久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对我们有如此的恩德，或者自己的师父啊什么的话，所以说也要以这种的心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但是说有些时候说，那是不是那些，像刚才说的什么屠宰业的人也好，职业不好的那些狩猎的人呢？那你能不能说，你们这些是恶人呢、为何要长久造这些罪呀、早点死了算了，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也不能说，这个也是一个戒，就是。说，是人都不愿意死，这是基本的那种的心态嘛，心理嘛，一般来讲，或者是你这样做也是一种造业，所以在一些地方呢，说避免，哪怕是说杀人的那种的犯的话，没有那个死刑嘛，有欧洲的很多没有死刑，没有死刑的好像有，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有上100个之余的国家有。是有些是有一个国家地区不一样，死刑的那个程度，那个执行的像美国是这样的，州法律很多确定，联邦法律里没有死刑的，州法律有死刑的那些情况，但州法律也有死刑的相对少。那另外一些地方呢，就是死刑是比较高的，像伊朗啊、什么朝鲜的那些地方，所以这是基于尊重生命。虽然这个人可能他自己不尊重别人的生命，而或者是因为贪财或者其他仇恨什么的，但是因为这件事是错的，所以他受到那种惩罚嘛。但是这个惩罚过重，或者是跟他一样的那种作为，就是一般人心里说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这里从一个角度来像是这样子，但另一个角度来讲，大家不想像那个人一样去杀人，所以他为什么要就是免于死刑，这个原因。他只能对他的行为负责，但是我们不能模仿他的行为去剥夺他的生命。那所以说，话又说回来，刚才说的一些，人不能说有些人你修得好啊，你干嘛不就是早点去了？就去了以后你就剩就是解脱了，或者是就是要不然你就肯定不是在人间再一次换一个。更年轻的色身呢，或者是去天道，这样的话，这因缘这个很复杂的，我们不能这样说。有些人这样说，可能是因为有一些人老病，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呢。 一个老人家的话，营养四大不调，受苦的时候，你跟他说，就是你不要忍受这些痛苦，为何要这些，继续活着，还不如自行了断，或者是怎么样去过去了就算了。如果他自己有这个想法和你说，然后鼓励他，这两个是有差别的。所以说这些里就是有很多就是具体的例子，说有一些是。是完全不在于你责任，不在于你是他自己的那种的，就是各种的意愿，所以像欧洲或者其他澳洲，就是应该好些地方也据说有那种的可以有自行了断的那种医疗的做法嘛，之类的，那另外一些是在干活呀，或者是在修东西呀，所以是大家本来是好心。就是带他上车带一段，结果这路上出现车祸呀，或者是山洪啊、意外，这些的话不属于那种的范围里面，说你伤害了其他人了。如果也是这个人身上生了一个什么疾病很严重的，最后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你不处理也不行，因为这个人现在正在挣扎，什么癫痫也好，或者是什么心梗也好，或者是某一种东西，你要赶紧采取尽可能你认为的对的东西嘛方式，或者有些落水了，还是呼吸的时候，你可能不会用就是最合适的那种的抢救的方式，什么朝上朝下也好，侧身也好，或者是从哪里压哪里推，但是你尽力了，但是好像意外当中，最后从专业的角度看的话，你已经可能是造成了某一种的，就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这些呢，它不是意图，完全是不一样，意图是完全救人的缘故呢，这些，没有什么罪，所以说。以前有说的，就是你逗小孩子的这个腋窝下，给他这样就是笑嘛。但是因为有一些人是笑得过度以后，一口气没上来，怎么样，有意外，就人的死也是很就是很多种，有些是在嬉戏当中死掉，不小心踹了一脚，不小心翻墙掉下来，墙上掉下来，一起玩的时候怎么样受伤了，不一定都是死了，都是一些受伤啊什么各种各样。所以就这些是那个像，它里面如果细分的话是有很多的，但是比较严重的，像我们刚才说的，沙夫沙姆啊，沙阿罗汉呐、啊，佛身出血破赫赫身，或者是伤害这个毁坏生者的这个色身呢、啊，或者杀害这些修行人呢、啊，与世无争呢、啊，想要好好的去做好人，这样的时候被伤害，这个是最不应该的，所以跟这些有一定的关系。不然呢，偷盗的是这些呢，也有就是起心动念呢、啊，付诸行动啊，使这个东西离开原来的地方啊，那这些都有背后都有一种的原因嘛，为什么要做这些？那可能是贪财呀、啊，那贵重，所以就自己想占有啊，或者是说这些是想取的那些方式，也有自取他取，然后派的那个人并不知道。这个有过失的那种的，就是派遣使者去的，或者指使他人，这些上面有做的有些不一样。是你是有些人像军人一样，像刚才那个，虽然是伤害别人的命，但是他是基于怕被人剥夺他的性命而去做的。像军人的那些被医生指令下，他不想杀人，不想放火，但是，他如果往回逃，有可能自己被杀了。自己被伤害，所以就是是非常被动的那种，然后有很多愧疚，有很多的这个恐惧、害怕，种种这些也有罪，但是这个罪也呢，并不是他本身意愿上面想要去做的。偷窃也有，有人命令你和，你自己很乐意的配合，大家一起分赃什么，这些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些取的方式有威逼的索取也好，轻蔑的索取也好，冒充他人的名义索取也好，强行的那种夺取，或者是寄存的东西被侵吞也好，就种种的这些，而且这个有一定的价值，而且这个有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是没有这个主人的， 有主人的话就是偷窃的那种，没有主人的话就不算。那付诸行动这些方式千千万万，就是这样子。你有些现在来讲的话，甚至不是太有形象的东西，网络上面怎么样，就比特币什么这样那样操作，那样的时候可能也有一定的那个数据库里面有这个东西嘛。但是不像过去的时候，移动的那网络上面的移动也有一种移动嘛，从这里到那里，从这个口袋到那口袋，从这个银行到那个银行，它是一个移动的现象。基本上都是之类的。那过去的时候有东西的那个是实物嘛，就黄金也好，银子也好，铜板也好，那有些是用的东西。吃住行，任何东西用的东西，像收藏的东西，还有一些是自己饲养的东西啊，像水里面的一些地方，这个土地是我的，这个农田是我的，这个水塘是我的，这个水塘里面的鱼是我的，这个些养的鸡犬鸟这些是我的，或者是这一类的，那些或者是比如说我和其他人的一些共有的种种的，所以这些。那如果是田产呢？这些在农村里面比较多见，有纷争嘛。有些时候是被人就是切了边去移动地标啊，什么之类的。那另外一些像逃税啊，就是很多人想着说逃税应该没事吧。其实按照佛教来讲的话，在每一个地方，如果那个税非常不合理，可能就情况不一样了。但是如果大体上面就是一个全民投票结果那样的话呢，尽量自己也不能够怎么讲逃税，这也是一个就是应尽的义务一样。那另外一些，因为每个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嗜好，只要引起别人的这些烦恼，引起别人的心里面的那些不愉快的任何东西的话，就不能去随便的去移动，拿取这样，乃至于别人就是饲养的这些鹦鹉也好，或者是什么小虫子也好，看起来对别人，你觉得这也没什么多大的事，这些但是还是不行。确实能够，就类似的，但是这个移动也有说的，就是移动你仅仅是移动了一下，但是马上返回原处，走了2步路又觉得不对，放回去，这些上面的那个有差别。如果你真的就是移动就直接过去了。扛走了，这些情况，所以双脚怎么样离地啊，怎么样，这些上面有讲的是，如果超过2步啊，就开始就是算这个东西已经被移动了，这样意思，所以，当然，在像西藏这样的地方的话，有马牛羊为主的话，主要是其他的可能偷东西相对没有那么多。比如说，过历史上的话，其他人有些人就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去盗窃别人的牛羊，可能在其他地方有这个象也好，动物拴在一起的时候，这有4条腿嘛。如果这样的话，4个腿挪动在那个方向以后开始算，就是这种。盗窃的那个界定的范围，但是另外一些是我们所说的心里面盘算那种的，即使没有执行，没有具体的方法，用车运或者是用牛赶、马赶或者什么的，具体怎么样，但是心里面盘算这些我要偷啊，什么要去做这些时候动念的，这些是你要非常留意，所以。很多行为都是从动念开始嘛，如果能从更起早的时候能制止的话，后续的那些问题啊，最后被发现啊，或者是被报复啊，被这个法律惩罚，那至于有赔偿啊，或者是逃跑啊、躲避啊，然后提早离开人间去下一辈子、去下一世啊，这些不会容易发生嘛，所以要提早的时候去发现这些。所以这些鉴定的时候，就是意思是刚才我们说的，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自己的，而且是未经同意的，是不是暂时已经没有给别人打招呼借用的，知道这个就是不是自己的，也不是别人的这样的，而是知道是有主人的，自己精神没有失常，心里是清醒的， 没有说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那种的这些状况。那这样的话，就是是犯那个盗窃。那另外一些情况是说，自己不是自己的，但是以为是自己的，拿错了，然后或者是别人同意你拿去了，或者是你已经给别人打好了招呼借用的，或者是这个确实是没有主人，大家捡到的。然后在那个时间呢，这个人已经神志不清、心理混乱、发狂，或者是神志间歇性的有问题的，那些的话就，不算这个。然后当然这些要具体要细讲的话，有很多很多内容，像花智仁波切、大圆满前行啊，这些里面是好像我记得也有，就是关于杀盗淫的一些，就是用四个条件来定嘛，就是要知道对象。要有这个动机，要采取方法，最后有获得感嘛？就是这个已经我得到了，或者那样的心。其中一个条件不具备，只具备两个条件，或者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只有就是一个条件、两个条件、三个条件这些具备四个条件的时候，完成了一种这个杀生也好、盗窃也好这样的一个步骤就完成了嘛。如果你有心，但是没有去做这个。是有过失，但是过失不是那么大。如果说有这个心，也有这个对象，然后又有这个行为，但是行为当中你后悔了，又行为做到一半放弃了，或者是有行为马上又悔改以后还回去了，这些上面有差别。所以邪淫这些也是一样的，它如果是特定的一些对境的话，主要是因为贪欲的心的缘故。贪嗔痴是人类或者是六道众生的永恒的主题嘛，所以说引起这个邪淫的心，然后这个对境可以是男女这些，而且或者是双性人，或者是那种就是黄门的意思啊，这些作为一种的对境，人还有按照佛法来讲，甚至非人和那种畜生的这些界也可以算这些一部分。那这些犯的这些应该在那个大圆满前行里面都有的，大家只要仔细记得的话，但是一般那个里面好像非人的那些是没有的，只有说就是以人为主的这个来讲的。那这些里面还有一些是因为自己有权有势怎么样，就是有这个女仆也好，男仆也好。种种的这些，或者是对境是这个出家人也好，这些有分这个，乃至于行淫的方式，就是种种的处所，地方，然后这个人的当时的状况，如果他是不情愿的，是就是身体有这个疾病的，或者特定的时日当中的这些不合适的，以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违背人家别人的任何意愿的所有的，包括如果是妓女怎么样的话，如果本身是一种的生意一样的，如果是说你这个没有付够之前约定的数字的这个钱财啊，或者没有付钱，这些是更严重的那种过失。但是说，是作为居士，你没有这方面的那个，这在经典里面有说的，就是说他本身是。人以为说所有的妓女应该是被社会所鄙视和认为是下层的或者是劣等的什么这样的想法，这现在很多社会也有这样的观念嘛。但是本身从一般的人来讲，他们只是说有些人确实是遇到困难，想就是讨生活嘛。所以那样的来讲的话，那也许你自己是个单身汉，然后去那样的地方，最后就是你。付给了足够的，这个变成一个交易，这样的话，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什么的。这些呢，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看这个，也是丘那跋陀跋摩他翻译的，那个《佛说优婆塞无界相经》，这里面有，我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那另外，就是我这是泛泛的答题上面提一下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本来是说这两部经都分别讲，但是居士无界没有那么多需要讲的，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内容。所以妄语的这些内容呢， 也是一样，就是主要这个一般的那种世间的妄语，为了做生意去说谎话呀，添加东西，你说这是纯净的有机物的食品呢、啊？这些都有各种各样的妄言，在世界上面有很多经济利益的妄言为主的，或者其他的。但是最主要佛法里面这些当然也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妄语，只要对别人有各种伤害的那些要小心嘛，而且没有伤害的也要小心。逐渐习惯了，会变成有伤害的，就是界限分不清楚。说谎的人有一种说法嘛，就是一个谎话要用，就是很多谎话来去圆这个谎话。然后有时候说谎的人呢，习惯性的说谎，也会忘记了自己会泄露自己的那些，揭露自己的那个说谎的那些事，前后不一致，上一次和这一次不一致，种种的。那些行为，那尤其是在修行上面有说到，有一人说我有这个得到这个启示呀、证悟呀，获得某种境界呀，看到这个前世今生呢、未来世，已经是罗汉，已经是这个菩萨，已经是一禅、二禅、三禅、四禅，已经有无造作的菩提心，已经证得空慧，种种的这些上面如果没有的话，不能说这些没有的东西。不能说自己没有神通，说有神通啊，种种啊，这些是那种一般妄语、大妄语、上人法妄语这些上面的差别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这类。那就是酒的话有这个酒粉，无酒，能醉放逸众啊，所有的一切的，就是让人心智放逸的。和就错乱了，精神错乱一样。人喝酒喝得多的话，可能会胡言乱语啊，泄露秘密啊，或者是之前不做的任何事情，杀到瘾都会去做。或者是说，因为就是现在那些，应该这个酒实际上是从那种放逸之物这样的角度理解的话，就是所有的毒品类的东西，都应该是属于这个范围里面的东西。他所以，我们说，四根本戒，萨比西强啊，藏语里面说，四根本戒，酒是后，就是为了保证不前面这四个不犯，容易因为他喝酒以后容易犯前面的根本戒，所以说加这个五，酒不是根本戒，事实上，但是在汉地一般我们好像就是说就五条根本戒这样说，四条根本戒，就四大戒，然后有些人就是说这个，怎么讲？无大戒好像是我听好像是有这样说的，应该是酒是那个本身酒里面来讲有很多种的说法，这个引经据典的话很多，但是它不像这个，杀生啊、偷盗啊，或者是其他一样对其他人的心理的这些创伤啊这些上面是它是酒很多是用粮食的这个精华或者是水果的这些来做的嘛。它本身来讲的话，好像这个不是一个像杀生啊、偷盗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因为这个容易引发其他的那些错乱的缘故，就是把它归类在这个里面，归类到五戒里面。所以呢，这些上面如果有更细致的也有这些讲的经典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例子，什么都很多的公案这样来配合来讲的，所以那些我们就先不管嘛。那另外有些是说像沙弥呢，我们说居士和沙弥的那些修行很多是比较接近的缘故。如果有一些，那说有些这里有说到这个言氏之物、花香啊、璎珞呀、涂身的这些，这个也不是很正常嘛？那一个人就是装饰用花香、璎珞去装饰，这样的话，从大乘的修行来讲，甚至有些就是寺庙门前啊种花草啊，有这个。怎么样去洗澡啊？然后怎么样旅游涂身啊？这些像那个《入行论》这些里面有讲嘛？就怎么样去，就是好像是一个去高级的一个浴室里面去洗澡一样的那种的来讲到。 就是是上乘的，就是如果有有观想，或者是真正去引请这个僧人去早浴啊，有一些以前我们也读过那个经嘛，就是有人请僧人去给他们供养一中的早浴，去给他们做那个准备香皂、准备浴巾、准备这个蚝那个瓢啊什么，用来浇身子。那然后一些洗浴的时候的衣服呀、汤药啊，甚至是那种点心啊，什么这样的，这些来讲的话不一样。所以这些，那有些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小乘佛教里面比较禁止的，但在大乘里面并没有一刀切去禁止这些，甚至是把它作为一种方便去做这些。像施恶是不是就是说好像是最基础的嘛？就是，但是也有说到，除了那种谤法、设法或者是那种邪见、嗔恨那些以外的，就是其他的，包括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妄语啊、绮语、离间语这些看起来是好像是被禁止的，这个也要看情况来定。按照大乘来讲的话是这样子，所以前面的十戒当中的那个十善呢、十恶当中的前面的那些呢，贪嗔邪见以外的东西呢，是要依据情况而定，而不是说这个只要是有这种行为，必定是不好的，那个是不是这样子？大乘佛教里面。所以以前有很多这些故事嘛，就是具体，为了是怎么样去保护另外一些人呢、啊，或者是去怎么样帮助，就说了个谎话。按照这个有些是一样的，就是南传佛教的或者分别解脱戒、菩萨戒里面讲的，比如说有一个小偷偷了个东西，他在逃跑，逃跑当中呢有人在有一些商家在追，这样的时候呢。那些商家很愤怒，因为就比较有实力、有钱有势的人，脾气也比较大。小偷虽然他做的不好，但是这个是比较无依无靠、贫穷，落到这个街头小偷的那些境地。但是如果这些商家追上的话，这个人的话，那可能会去，就是打他，或者是乃至于这个人会受严重的这个伤害，或者是做更过非常大的赔偿这些。所以，小偷刚刚从这个你旁边跑过去，你看到了他的逃跑的录像方向录像，那这样的时候，后面追上来的人问说你这个有没有看到的时候，你说哦我不说谎，我是佛弟子，他就往这边跑了，这样的话也是有问题的。而且如果你不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事，可能就是这个差别有的，但是整体上面你可以看到弱者。虽然他又做的不好的，这个有点像以前说狩猎的人用那个猎狗追鹿的时候呢，那这个当然鹿它是无罪的嘛，鹿更无罪的。但是那个修行的人他说啊，我没有看到，或者他指向好像往那边跑了，我不确定这样，就说错的一个地方，反而是有善的功德的。像刚才说的，你明显知道那个人会可能会就是遭到肉体的严重的毒打，他偷的东西也是一些零碎的小东西。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没有看到，你不能，就是协助说那些追来的人，或者是怎么样，至少你不要马上让他知道，因为你而就是这个躲藏起来。你说他肚子躲在那个垃圾桶里面，他就躲在那铁皮下。这样的话呢，这些是有过失的。所以当然，那小偷东西不是很严重吗？那不应该说吗？那不是要主持正义吗？这个也要看情况，这个不能这样子一概而论。但是这个人如果手上有武器，像美国的有些那种顽固的人一样，准备伤害警察，然后警察问你说那个带枪的人刚刚跑过去的人在哪里？这样的话，这些就很难说了，具体，甚至是那个人刚刚只是有伤害人，甚至杀人放火，那这样的可能说出来，也许能抓到是好事，也许不抓的话，这个人还会继续伤害人什么的。这个，所以说要看这个人，比如小偷偷一些什么吃的东西，或者是一件衣服跑掉那个的话，可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严重，不至于说太严重。所以这些是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做那种当场的那些因缘的一种观察分析而定。如果自己是出于善意没有恶意的话，应该还好。但是如果是出于清醒的，是这些还是很重要。类似 后面的这些歌舞乐器，装饰， 以及就是看听这些也是一样的。这个在其他的一些修行里面呢，这些都变成一部分的方便善巧，像佛法的那些唐卡啊，或者是壁画呀，很多里面都有这个佛菩萨跟前有供养女啊，或者带着花呀，带着这个怎么样？我们说到清净的极乐世界，之前讲的时候又说到乐意的这个乐器，以及以法音传播，以种种的乐声乐的方式，还有16供养女，种种的这样就有讲嘛，也许是16供养男，所以种种吧。这些的话，它不是一个，应该说不是一刀切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往下念一下：佛陀临涅槃时，嘱咐四大声闻及6位阿罗汉，我灭度后正法之中，若出家人，二众境界，净持境界在。即在 在家二众随礼，就是四众：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就是随礼。多少持戒者，若有人为其造房舍、被床褥、衣服、饮食，一切顺道自身之具，施舍四方僧及众贤圣，你们都应当受请。若不受者得罪，由此可见先圣不远，敢招则至。若做功德先激励行持上戒，而后至心请四方僧及贤圣者，诸贤圣若不能受终持，终身持，能持一日一夜夜善。若不能吃，像这些人的话，有点像那个八关斋戒那些时候一样，若不能摄供之时，便受罢便止。诸先生皆来受请，若有所犯，即如法忏悔。所以基本上这个意思说，如果有些人受戒啊，这些上面做的比较好的，不论是出家人或者在家居士男、居士女、比丘男、比丘女这些男比丘女、比丘这样的，那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为他们建造这个有就是如果在弘法呀这些其他的一些事情上面做努力，这样的时候建造房舍、床褥、衣服、饮食这些自身的道具。给这个四方僧以及贤圣者，诸贤圣说，那这样的话，我们都应该尽量去配合去做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说不支持这种清净的持戒的人，如法行持的人，这样的话，从这个修行人本身作为佛教弟子来讲，是一种过失。这样讲。所以呢，受持的这些时间呢，包括刚才说的居士那些的话，就是一天一夜，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或者是法会开始的时候，我受戒；法会结束的时候，或者这个活动结束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些戒，这些像那个特定的斋戒，或者是这些一样，也是要根据那个能力、时间，可以定年月日这些有说到，基本上是这个内容。然后，若菩萨，以增上烦恼犯，这个是那个他胜罪，就是波罗夷众罪者，释怀律应当是重受。因为如果是菩萨戒来讲，你即使有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妄语这些过失的话，这些是那种他胜的意思说，那些负面的行为战胜了你的正面的那种追求或者是持戒的那种心嘛。就是你的戒的那个防护被这些冲垮了，这是他胜。所以这样的，即使说啊，那你根本戒破了，那你不是一辈子完蛋了吗？你不能这样说，就是根本戒破了，可以重新受，会尽量就是不要破，这样子，尽量不要破。就是破的时候说烦恼重而破，偶尔就是因缘凑巧这些，以后偶尔破或者心情鄙视。可以认为是自己不断的可以重新受而破， 或者是不当回事了，或那些是有差别的。你如果越不当回事，或者越觉得自己可以重新受那样的话，反而有困难再受的时候。但是是可以受，是可以受这个意思。若于中等烦恼犯这个波罗夷这个是那个刚才已经说了他生的这个者。发心者应当向三人或三人以上的长，以上长贵合掌，做这个戒会，过失的这些忏悔。如是说，如是。如果是说有些人毁了这些，如果是出家众的话，他们在特定的这些地方做这些，就是在一些自己的师父面前呢，是其他的长老面前，或者是自身的这些人面前的三个人。以上呢，三个人或者三个人以上，说大的意念，我某某人，说舍菩萨，戒，如是称是，如做，称是做了什么？这些说出来以后，一些恶行呢，犯了哪些恶行？于入不入比丘，就是做这个忏悔嘛。然后如果以下单的话，你可以向一个人忏悔，说啊，我就是，其他人就是也不想，让他们知道什么。有些是公开忏悔是比较好，大家都有习惯公开忏悔的话，谁也不会说谁。但是另外一些可能是说那个环境并不太那么样成熟，你忏悔的那些又被别人当做谈资呀，就是到处像现在是手机的时代，把你录音，然后到处说，你看这个作为一个什么幸灾乐祸。或者是看别人的笑话，不嫌事儿大那种的，那样的话就是环境不成熟嘛，所以就说有些人就是在这个，自己信得过的一个人面前忏悔种种都可以。愿十方法界六道一切众生以三业罪障垢惑崩塌颠倒之身，竭力接近四流之苦。登上平等之道，进入无为之国，归命，敬礼七处，八会，譬如，卢舍那佛，即尽十方国土诸妙觉尊，愿十方法界六道沉沦诸有，常没诸苦之众生，摧破戒林，见灭邪照，归命尽礼七处八会佛华严之藏，即尽十方国土修多罗海，就是经海。愿十方法界六道直心，投顾颠倒执迷之众生，顿觉偏见之兆。续正住享，永护大乘，敬畏来际，归命尽礼七处八会普贤众等，极尽十方国土诸圣贤僧。所以，这个就是上师那个礼佛发愿忏悔这样的一个文，所以说三林的哲文，所以意思说愿十方一切六道众生，那些身口意三业充满罪障污垢迷惑的众生， 能够推倒、颠倒的这些妄想的大山呢？枯竭生死流转的四洪流，登上平等的佛道，进入无为的涅槃国度，至诚归命，顶礼，在七处八会宣说华严大教的卢舍那佛，以及今十方国土所有微妙觉尊，愿十方法界一切六道沉沦在三界诸有之中，长期没落于没落的众生，能摧毁或者是摧破邪恶的这些戒律丛林，熄灭邪邪见的这个照耀，至诚归命，顶礼七处八会的华严藏，以及十方尽十方国土如来，经典法海，愿十方法界一切六道，心胸狭隘、固执、执着、固执且颠倒妄想的众生，能够顿时与狭隘隔置，狭隘的执着的隔绝，证得大安大乘的这个安住的境界，永归附大乘教法，穷尽未来际，至诚归命顶礼七处八会的普贤菩萨大众，以及尽十方国土的所有一切贤圣僧众。基本上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说到，就忏悔的一些方式应该怎么样去忏悔啊？这些以及怎么样去做这个发愿呢、啊？礼赞发愿种种。所以基本上这个都是这个经典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后面的这一个是比较针对于那种出家人而言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就是苦修的这一个来讲的话，可能就在家苦修、出家都可以。但是另外一个再说到这个一些禅杖啊这些的话，应该是出家人所具有的这个，就是20几个还是这个随身物当中的一个嘛，所以不属于一般的人需要用的东西。那发这个后面的时候，愈发心去向阿兰若。住在野外或者是空山种种嘛，那这样的地方的人呢，那应该当立无怨，第一愿令我早日舍此身；第二愿世僧父母不因我而愁，令我生命疾病令我是就是生命。快速到这个解脱，即至这个菩提。第三愿的话说，若至阿兰若 这些空旷的这些地方，有虎狼毒虫猛兽来欲啖我，要想要吃我，我不恐怖。犹如 比丘得三禅之乐。第四，若至阿兰若之处。遭遇这个天气啊，遇天风气起，风雨起，或有恶鬼毒龙来欲吃我，我心安隐不恐怖 如人欲渡大海，到达中央忽遇风浪，心中恐怖而天风既定，得渡彼岸。心大欢喜，愿我以如是即到菩提无上彼岸。第五愿，至阿兰若处而生病，愿得诸天来治我所，教导我，令我心生不悔，不心心生悔退啊，不心生悔退，心不生悔退，我应作如是念：我此生中有四毒蛇同居其中，犹如四蛇同居一窟，争先出而死于窟中。我身中也有四毒蛇四大， 我说谁的角色？在我心中，真正称愧，争斗称愧，斗争称愧，如此，思念，病得即除，菩提心起，心得安稳，六识拨乱，安住禅定，四心具足，制服六情，六情。所以基本上这里有说到，就是要去这个寂静的地方修行的人，应该发这样的五个大愿。第一个愿是说，让我这个有出离心的话，是早日成就嘛，舍下这个有漏的色身，充满罪障的种种色身，这也是南传的那种，或者不是南传的，就是基础乘的这个修法的这种基本的特点就是这样。那第二愿给我剃度。我的师恩师和僧众父母不会为我所这个担忧啊、愁苦、忧愁，然后说，是我快速的他们的加持或者是愿望呢，实现成熟在我身上，就是能够深信，能够快速的成就，然后第三愿呢，愿我到了这个寂静处。修行的时候，如果有虎狼豺豹，然后是恶毒的这些昆虫野兽来想要吃我的时候，我内心不会容易退舍，就要马上跑下山来回家了，再也不敢去山上了。这样，而是像就是正得三禅的那样，就寂静，没有什么恐惧。像出家人的话，这就是在家。其实三禅这个没有出家这在家的差别嘛，但是这里说到这个比丘得三禅定之乐。那第四愿的话，如果到了这个阿难若也好，寂静处也好，这样遇上这个狂风、暴雨，如果出现鬼怪、毒龙，现在好像没听说某一个人被毒龙啃毒蛇有啊，但是前来这个吃药，就是那内心当中的话，你可以做很多防护了。这个并不是说你不能动，在那边必须禅坐，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说你。就是不会说从那个地方退出来，就跑离开回家回城什么回寺庙什么的。我内心依然安稳，绝不恐怖，晚上不敢睡觉啊，整个一个小虫子，然后就很害怕这些，你不能这样子。这个呢有点像破釜沉舟的意思，你应该在那个山上好好待着，森林里面就在森林里待着，不能因为打雷下雨啊，或者是闪电啊什么吓坏了跑回来了呀，或者是做了一个不好的梦跑掉了这样。这个有点像说，像这个有些人要这个坐船渡过大海的时候，你到了水中央掉头回来是不可能的，你就要达到彼岸嘛。就是，在中央天色酷气，忽然刮风暴雨，波浪滔天，就是巨大这样的时候呢，巨浪这个，那渡海的人呢，即使有害怕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还会继续，因为这个风平浪静还在后面嘛。随后呢，就是狂风平定，顺利渡到彼岸一样，就是这些只是暂时的心理啊，内心升起，因此大欢喜。我也要这样，就不达到就修行的成就，我并不会轻易的放下，轻易的因为小事情跑掉。我想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一个人到了那边，万一生了病怎么样，都怎么办呢？万一这个，万一那个，就想很多嘛。你应该想说，我只要好好的去，就是感到这个善业。行善业感的这个，护善的这些人天种种的这些，怎么讲呢？欢喜啊，诸佛菩萨的加持，这样的时候，你才会引导我们，使我们内心呢不生悔恨呢，说我早不应该来这里啊，或者是有些人就开始的乐意过去，一块吃了一点苦，就觉得心生回忆，马上就。就是没有怨恨起这个教法，或者是那个修行的地方啊，觉得这里不是很舒适吗？这么条件不好的，我们来错地方了吧？这样想，有些是那种不能吃苦的心容易动摇嘛。我们应该这么样想的，就是说我这个色身里面本来就有这个四大不调，不是外面的什么那个地震、火灾、风灾一样的，我们本身就是一口饭没有吃好，都可能胃不好啊，肠子不好。或者是，就是稍微刮一点，吹一点风，可能就是抽筋啊什么的。所以， 那说，我们最重要就是不能为了护这个色身而去放弃修行，而是说用这个游漏的短暂的，色身呢，就是当然我们说你可以适度的要照顾好自己的这个色身，但是说你不能因为过分的担心照顾而去舍去那种修行和寂静的地方的那样的决心心念。所以过去有些人没有食物啊，这样的时候，试图要放弃，但是又走回去。像玄奘大师不是走到半路上面，就沙漠里面遇到鬼怪，路途上面又煎熬，就水也不小心被自己打翻，在沙漠里面流走，水干了。然后他又往回走了半天左右，最后又一想说，我不是以前是发誓愿说，我往西边绝望，不往。东边迈一半步，他已经走了一上午还是什么的，然后又就回头走了一上午，就觉得说还是不对，我要立志，哪怕是死了也要死在沙漠里面。这种决心是非常难得，但不是说大家都应该就是非理性的去送死什么的，但是应该说现在没有太多这样的挑战吧。但是稍微吃一点苦的话，还是要尽量维持得住正念、正见、修行、正修、正思维、正念、正定这些，这所以，就修行的一些真知正见当中提起来以后，不要就太害怕小困难。当然，有些人没有受过苦的话，小困难在他身上是很大的困难，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些有些经过一些这些反反复复的尝试以后，发现那些困难比较没有那么可怕。所以这里举了一个例子说，说这个四条蛇齐聚在一条洞里面，然后最后相互争而就是困死在这个洞里面，用来讲说我们的四大不调啊，然后就是。这个色身最终要幻灭，所以是上面，这个那个就是四大的平衡当中呢，我们维持一个微妙的这些生命，所以这样想的时候，知道这个色身本身并不是永恒的东西，是一个暂时的借来用的一个色身一样，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更安住在这个心持这个慈悲喜舍呀、禅定呢、调伏这个六根啊种种的这些愿力上面。所以说，也是有人，就是这里并不是说不需要照顾自己身体，而是说要看清楚自己的这些状况。如果是能坚持的东西，然后很轻易的放弃是不好的；如果是确实是不可坚持的话，那要去求医问药也好，或者日后再去这样。但是这里是一个主要是鼓励发这样的志，就是不回头的那种发心去做这个修行，不然的话形同儿戏一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想就是发愿马上要怎么样，一会儿又赶紧退出来，这样就是心不定嘛，不行。然后后面的这些呢，就是发愿的这个方式。说发愿的方式里面呢，发愿，发此无愿以离四方佛共十拜，作如是言：诸佛世尊，哀悯我等，护护我等。使我得无上道，即至菩提。我今忏悔我某某人，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十地菩萨、辟支佛、阿罗汉、贤圣等。我从无数劫以来，流转生死百千千生，百生千生，无量亿生，或堕六趣，受种种苦，或作恶鬼，畜生，长寿。苦恼不得快乐，自我自思维过或自惭，不睹圣道，障涅槃门，闭关入户，塞诸善道，塞诸善道，不闻正法，沉没大海，犹如此苦罪，今夕忏悔，五体投地。所以这个的意思是先发愿，前面说五个发愿以后呢，之后就是说向 你自己就是有佛堂怎么样的话，就是先拜这个四方诸佛。那你四方诸佛，并不是说，就代表一共拜40次嘛，四方应该是四御四方上下10次吧，或者是你拜四方，然后就是一个方向拜7次，这样的话就是10次嘛，就第一个是重的嘛。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诸佛世尊呢，就是哀命，然后愿我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速证菩提，然后某某人现在忏悔，以及皈依佛法僧众这个辟支罗汉、至地菩萨种种以后呢，想说我从过去五流转生死，历经前生百生亿量无量生，有时候堕到六道当中，虽是有时就是堕落于六道中，承受不同的果报。有时在这些里面呢，就是做鬼、做畜生，受尽种种的痛苦，常常得不到快乐。我自己呢，就是寻思，这些都是过去的过错和这些迷惑，把自己缠住了，才看不到圣道，障碍涅槃之门，闭护了甘露之，关闭了甘露之户，阻塞了所有善道，而听不到正法。沉没于生死大海中，承受这样痛苦，我今天全部忏悔，五体投地。这样一个头，就拜7遍。这说的，前面一共10次嘛，就说的，就是这个是发愿的时候自己做的，然后后面的这个呢，说投地是发愿，就是在后面再拜7次吧，应该是前面10次，是不是？那这个后面的投地是发愿的时候呢，愿去我身无量众毒，拔出邪欲，无量尘祸，心意清净，六念成就，使我，到阿兰惹处，心无恐怖，即到菩提，开涅槃门，其甘露户，塞地狱门，避三恶道，拔三毒根。出三界王，得三药正，只得三乐正三果，直超生死危难，当得智慧，离最后生疾病，即至菩提。所以，这个上面呢，说投递的时候，最后你不是念那个拜嘛，礼拜，然后说愿我。身中无量的这个重毒呢，能够拔出邪恶，愚痴无量尘垢迷惑，使心意得到清净，圆满六念的话，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十天这些。这以前我们也在其他时候就好像是水念三宝的时候讲，是我到了这个寂静处呢，内心毫无恐怖，快速达至菩提。开启涅槃之门，然后以及打开这个甘露之户，阻塞下地狱的门，关闭下三道的门，拔出三毒贪嗔痴的根源，跳出三界的罗网，得到三种清净，证得清净圣果，直至超越生死的危险，应当获得大智慧，远离最后再继续。流转轮回的这个身呢，快速证悟菩提，这个发愿也发愿，这个愿了以后呢，就从地上站起来，礼拜十方佛完毕，然后合掌站立以后，内心欢喜，这样想，我的罪障已经永远被消除，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这里说，如此发愿已，从地上而起。礼十方佛器结束以后，合掌伫立，立住，心怀欢喜，作如是念，我罪永除，就是自己的罪也得到清净，这个是很重要。最后还是要认为说自己就是十恶不赦，这样是错的，就是所有的罪障是能被清净的缘故。这个呢，就像。说你如果发愿发心发菩提心，又是住空心的智慧，这样有了以后，那个菩提心的功德是能够摧毁所有的这些就是粗大细微的这些障碍罪障。所以有说像灯光 在黑暗里面一样，千年的约案呢，可以被一朝的这个灯光所驱散一样。如果遇到菩提心空正会这样的教法，那么这个就是灭除这些罪障是非常快的。那差不多的最后一个内容。所以后面的这个是那个，如果以前的时候用麻绳和一些不坚硬的木头做这个坐或者是打坐的这个神床嘛，所以跟这个也有关系的一个内容。中间还有一个这个锡杖的这个用法的这些，但是这个是跟出家人直接相关的，因为在经典里面我就简单的大概说一点点。这个是说，受戒者在大德面前呢，就是长跪，然后这样去禀三次说，请大德一心垂念今天的迎请大德在为我受这个锡杖，受持这一个就是道，就是修行的用具，切记不得用不干净的手去抓握这个。拿到僧房的时候，应该再放，怎么讲呢？用东西把上面的部分包起来，然后不得把直接心脏放在地上什么，或者倒在地上什么的。如果是去这个居士的家里的话，应该就是把经书串的朝后置的方向，左边的后置的方向放。如果是中午以前要去前往居士家的话，就是或者是去接受中午的供养，有种种因缘时，然后再怎么样用锡杖来，就是托钵乞食，锡杖敲三下，然后三唤嘛。如果没有出现的时候，再敲两下，到五声嘛。然后如果再五声没有出来，再敲两下到七声嘛。如果还没有出来的话，就要去其他的地方，不能在那里就是托钵乞食。如果连着七家都没有，就开门或者人不在，这个刚好怎么样都不巧的话呢，就那一天不吃饭，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内容。所以说，还有一段是那个防护于。说，表结做法，长老一心垂念，比丘，这些都是跟比丘或优婆塞某某今人受持的优婆塞无戒为宜，那是什么因缘能在这一生功德圆满后不入地狱？就是受这些戒有很大的这个，除了解脱以外，没有，即使没有太修好，你也不会下堕，这意思，请。十方诸佛以及大迦叶，大迦叶，尊者，独善加劝听导迦牟，在此树立修行的地标。三遍以后，并报完以后，抓地，地标抓，这树立在厨房，接着这样去禀报十方。是用这个的一个方式，十方诸佛四方，修持净行的大德们，请悉为我正知讲母，绝不欺骗，不欺骗诸天，至达彼岸。如今我把法床和手法如法的手杖悉皆具足。今天在此结迦叶，迦夫作一切阿难惹，修行的比丘们，今天也都在结坐，这样禀报三遍，向佛菩萨顶礼六拜，合掌，这样向思念十方诸佛与大迦叶尊者、某某比丘或者是优婆塞，正如今正念。正念已成精成就，现在开 解开禅坐，若要向前，若要移向别处，到了那里就会重新解决。这个基本上跟一般的修行不太搭得上太多的内容，所以我们就简单这样念一下就行了。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基本上是这样子，那神的这个部分，身床。受身床禅坐用的这个呢，就是由四法一清浊二清湿三脱息息四三歇息偏袒右肩以清净身四右膝着地忽跪佛前清行施时坐如是白十方诸佛以及大迦叶亲于佛前受阿难若法佛为作证明是为作证之。若我四十五日行苦行，志不退转；若身退转退心，我即妄语诸天，不到彼岸，大得正知。这样说三遍呢，就是自己在这个前往这个寂静处，或者是某一种程度是一些，就是生活条件也许是比较苛刻的那样的环境里面去，就是修行嘛，这样的时候。就是以这个请这个上师、请佛师以及具体做的时候说要这个脱鞋啊、偏袒右肩呢、右膝着地啊，这样来做这个七情三遍。刚才念的这个菩萨坐神床是依此，应以此做六念，念诸佛护念我，念成就。二意这前面是，然后第二个是念。我戒慎清净，念持波罗，提摩叉，这个是应该是那个，分别解脱戒不犯的意思。念报父母施恩之恩。四的话就是念五欲皆是无常，是大患之根本。五念地狱之苦，当勤修善，远离此苦。六念慧，若我有慧，则应一持。慧具足，则无事不办，得无上道。六念，这六念具足，心安心而坐，依禅法观修。右菩萨欲移动，行走时作如是作三念：一念地上动物之虫蚁若有误杀，得何罪？死者升天。二念如法行，行走如法迎阳手持杖，唯以。起枕，安详而行。三，行走不回顾，不摇头动手。是名三念成就。刚才我看说到这里了啊，所以基本上在这里说的这些是念诸佛、念护我、念成就，就是在这个前面有说到，就是在禅床上面呢，怎么样去观这个四念嘛？就是说第一念念这个色声无常，就是这样种种的，然后用这个无常的身心来修行苦行。第二念的话，念这些身体受苦啊， 借此呢修习空性和心的智慧，达到解脱。我好好就是用这个来，不仅是就是看到这些无常的，用来磨练这个修行，修炼修行，训练修行，应该说证得空慧。然后三其忍，就是那忍辱的心呢，遇到什么环境都不嗔不怒，有耐心的去修忍辱。四的话就是说心中大欢喜，只要内心有这个法的喜欢喜，以后能够精进速达菩提。有这几个，听以后周围如果有各种各样的豺狼的声音呢，大声小声，各种各样的心里面有杂念的话，会逐渐的这些干扰呢，念头会远离。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所以说另外也就是在一些禅坐的过程当中，身体得到安稳的话，不生疲劳，就是心里面会比较安稳的，然后内心的清净没有错乱，六根识呢比较稳，能够逐渐的证得，比如说修罗汉的话，证得灭尽的这些修行，如果菩萨道的话，就是。道地的这个修行，所以就是用这个神床啊，这样的时候做好了以后，站着呢，站立向佛陀礼拜，这些之前有说到，然后这个坐下以后呢，这个刚才是的那个神床的这些用的时候怎么样坐上的，坐下以后呢？要进一步想，就是在这那个坐下的意思说，那个神床安坐在神床上面以后，在禅床上面以后，在椅子上也好，在任何打坐的地方，然后说愿，译者的是观想诸佛正在护念着我，就他们是圣者，这些是与我同在，他们以慈爱的这些慧眼正在注视着我，这样想，正念已经，我心念。已经成就了。二呢，清净观想呢，我的这个戒本身清净，包括别解脱些，心里没有犯，然后一直按照这一个方式。如果是出家人的话，四根本是13条，什么僧藏，30舍堕，90单堕，种种嘛，这些应该说就是没有犯的那种情况。然后时常感念众生和父母，尤其是师长。僧团的这些培育，然后观世间的这些色声香味触的这些追逐都是无常的，是甚至追逐会以后呢产生各种业和过失，让人只是迷失方向这样，知道，然后在悟者呢就是了解到下堕到这些很严重的一些果报。那些地方包括地狱受苦的这些惨状，自己要加倍的勤奋修行呢，是远离这些痛苦的因。既然自己走上这个最佳居士也好，出家修行的路以后呢，应该谨言慎行，断恶行善了，修善了。然后第六呢，就是以观想大智慧，就是观这个不妄持这些教法，只要有体验。这些智慧有感受，有这些修正，这样的世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就无上佛道，这些是既有智慧的道路，修行，方便种种的，就是定慧方便，能够成就。所以这些六种观念具足以后，能够安坐在这个禅床上面呢，就是好好的修行。这些我们应该平时打坐的时候可以用这些。自己被这些各种世间的担心的事情牵绊的时候，马上想到说时间这些，我们就是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最后是个无底洞。就像有人说，世上的钱是赚不完的一样，世上的快乐也是享不完的，世上这些，这个是没有结束的时候，而且这些，你在能享受的这个位置也是无常的，所以这样去观，然后在这个优婆塞，就是步行呢、进食的时候的一些观想，这些也有。如有独信，优婆塞及其持时前来，应如法尽受，受得已，皆加趺坐，复坐4年，亦 念我身中有8万重户。哦，这个刚才还有说到，就是如果在外面行走的时候，这一段已经念完了。就行走的时候，第一念的时候，我走路观想的时候，地上有很多蠕动的爬虫、蚂蚁，很多的话，无意间踩死它们，会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过失？就是应该升起慈悲心，愿他们都能够过这个往生三善道，能够投生三善道，进而当然最究竟成佛这样的一种心。那第二念是观自己如法，自己呢要如法端正的行走，如法的用手去抓握这个锡杖啊，这个是出家人的话，威仪齐整，安详的这个漫步。缓慢行走，不能出家人按照他们的要求的话，走路的时候速度和那些上面都有要求，说不能够就是狂跑啊、追啊什么各种各样。三，走路的时候眼睛不会就是到处斜视、东张西望啊，不要摇头晃脑啊，就是说很大的挥动手脚啊，像正步走啊，或者是。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古怪的这些做法呢，不能做。这个是已经在之前的念了。最后一个内容呢，就是说若有鲁迅又波塞持世前来，应当如是应如法尽受。有时候以结跏趺趺坐四念：一，念我身中有8万重护虫。崇德次是季节安稳，二念我得时当少食之，身轻则重欲减少，欲少则疾病治疾快速的，就是疾之菩提。三念我食不为美味，但为活命令诸善成就。善若成就。成无上智。第四，念我进食时，念我食时，十方恶者悉令饱足，皆悉奉行。所以这个里面说，那我们在这个平时用餐修行，你就用吃饭的时候呢，一个居士说看到有不论是别人带来的，或者亲戚送来的，或者是。就是护山的这个其他的修行人带来的，在你在那个闭关地方，总有人提供一些食物嘛。那看到具足信心的居士，或者是带来食物供养种种的时候呢，自己在这个闭关呢，这样呢，应该说以清净的心去接受。完毕以后呢，就是盘腿坐，吃饭前的时候，有时候有念嘛，就是供养十三宝、供养上师什么种种的，在这里的话。就说我第一念是说观想我这个色身有84000户的这个细微的寄生的这些身里面的身体里和肚子里面肯定到处都有很多的生命嘛，那这些生命呢得到这份食物的这个滋养都能够活得安稳，就这样想说，我这个是看起来是我一个人在吃，但实际上身上有这个八万，就是甚至这是一个虚数词嘛，84000的这个虫在那边吃。就是跟他们分享的一种心。第二年呢，看到说食物不用就是说吃很多，如果吃的少一点呢，适量的话，身体会感到轻盈。身体感到轻盈的时候呢，世间的欲望啊，就是贪念呢就会少。所以稍微可能就是不要吃太过饱的意思。欲望少了以后，就能是说促使间接的一个因缘，快速达到菩提嘛。按照罗汉的这些修行，然后欲望的去减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非常重要。那当然，整体来讲，扰乱心的没有善巧方便的话，这按照大乘来讲，欲望也要减少这样子。但是如果是特定的这些方式方法，这些上面呢，那这个是另当别论。第三点，我观想说，我吃东西呢，绝不是为了追求美味啊，满足口腹之欲啊，纯粹是为了维持这个色身用来修行。这样一来呢，就是善法就能够圆满成就。善法如果成了，就是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修行这个善法， 然后第四念呢，说观想我在吃这顿饭的时候，愿十方世界上所有挨饿的众生呢，此时此刻也能够获得饱足，愿大家能够共同就是奉行佛法，所以这个是一个愿呢，就是一个心念，所以从这个就是说做，就是坐禅的时候，然后准备坐禅的时候，准备去进山的时候，进山以后。怎么样去就是发愿，怎么样去受戒，就是自己立誓，以及吃饭的时候这些怎么样用，这个机会去修行呢？这些内容都在这里。那这个经的话就是到这里了，优婆塞五戒为一经，就圆满了。时间也刚好有点超了，但是正好就结束。那我们做简单的一个分享。其意在无量佛、无量光佛难思议，由大悲观世音作为大慈大力大势至无量诸佛菩萨绕无量胜福无忧苦，此即清净极乐国。愿我令于命中时，绝不往生他界，诸他界，即生，生也即见阿弥陀。如此心愿，我祈祷。十方诸佛众菩萨加持我爱得实现，戴尔唐巴赞遮耶阿瓦布达那依娑哈诸佛菩萨垂念我，自量圆满我随喜三世所积诸善业，弃以供养三宝尊，愿诸佛法普传扬，善业回向有情众。愿诸众生皆成佛，集聚一切诸善根，愿唯愿自心得成熟。二丈清净自量圆，长寿无病正悟增。愿我此生登时地，一旦命中即随得，得随即，愿能往生极乐国，一生莲花开放时。既以彼身愿成佛，乃至证得菩提果，愿以化身度有情。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公正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赞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自故意的一切之罪，一切过犯病，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不有情。祝大家身心安康，一切欢喜顺利。有些人可能过几天开始，他们要去一些地方，所以我们正好这一段时间可能要。就是大家各自修行的，每周的，我们一三五的，或者是这个是继续的，但是课程有很多了，但是这个我们看，至少这一个星期内没有其他的内容，这些得了，一切吉祥。